一个难忘的圣诞节，意外的假期。1933年9月，我和数位修士奉命到塞外宣化城大修院读哲学。圣诞节前的一个月，我们商议如何派代表回安国总院参加雷神父发永院大典。大家推荐了两位，我也侥幸列在其中。这个幸运的消息使我那个兴奋的心快要跳了出来。代表选定以后，我们分院院长立刻写信报告雷神父，同时也请他寄路费过来。3天后，雷神父来信了，非常欢迎代表来参加大典，但是总务兄弟实在拿不出这笔旅行费用。这盆冷水使我那沸腾的心几乎停止了跳动。实在本会初创时候的经济状况多次使修士们眼吃卯粮，参加庆典旅费在大家看来实在是太浪费了。我的心情很快就恢复了平常，也正打消去参加典礼的希望。雷明远神父的大名在华北，特别在宣化教友群中，不仅家喻户晓，简直响声震耳。他的一举一动都是教友谈话的资料。他将于圣诞节发永院的消息早已轰动了当地的教友。一个主日天弥撒以后，几个教友围起我们修士来问东问西，也问到是否全体返回修院参加雷神父的发永院大典。一位老实的修士道破了不能去参加庆典的理由，大家都倒吸了一口气。当天晚上，有一位年月70的老教友来叩我们的大门，送来了25块元大头，说明是为返回总院参加雷神父典礼的旅行费用。我的心又沸腾了起来，我获得了为期一周的意外假期。圣诞节前的3天，我和另一位修士回到了安国真福院。主教座堂落成，不晓得是巧合还是孙主教有意的安排，信建将近3年的主教座堂也在圣诞节前夕祝圣，并举行开堂大典，接着在新祝圣的大堂里举行发永院大典。这座中国宫殿式的大教堂是在酷爱中国艺术的刚恒毅主教及热爱中国文化的雷神父下推动建筑的。整个工程虽然谈不上怎样浩大，但圣堂的正面实在够气派，既巍峨又华丽，有北平正阳门之雄壮，也有颐和园雕琢的辉煌。可惜恰在大堂落成后不久，刚代表返回罗马述职，未能参加落成大典，实在是美中不足。以后刚恒毅书记在1954年出版的《信仰与艺术》杂志上曾刊登过这座大教堂的照片，被誉为中国艺术的代表作。因为这一天节目很多而且又长，所以早晨7:30就开始了祝圣大教堂典礼。在参礼的人除了本教区神职人员以外，本会修士、德莱会修女、本区修身及邀请来的外宾，还有四乡的教友，把一座可容纳1000余人的大教堂挤得水泄不通。俨然殡葬礼，大堂祝圣完毕，跟着就是雷神父和4位大修士始发永院大典，这是各项节目的中心，也是礼仪的高峰。这项礼仪的隆重，经文与对话的动人，主礼和乡里的动人和优美感，观众表情的肃穆，歌声的悠扬，气氛的清雅和脱俗， 千头万绪，我真不知该从哪里说起。这里我叙述一个动人的镜头，经过不少的礼仪、歌咏、经文和对话以后，忽然四夷修士一声令下，雷神父和四位大修士一起趴在地上，两位辅祭抬着一块特制的黑帐把五个人掩盖了起来，祭台前俨然停放着一口大棺材。这时主礼者、乡里者以及圣堂里的观众都屏气凝神注视着这使人森肃的黑雾，空气寂静之深，就像一个针能掉在地上也能听到。沉默了片刻，由主礼孙老主教口中传出颤动的祷声，求主赏他们死于世俗。顿时整个圣堂骚动起来，唏嘘声、抽泣声、唾泣声、咳嗽声、抽泣大声，孙主教断断续续不成句的祷声响成一片，乱成一片。最后孙老主教竟放声大哭，不能继续念经文了。司仪正是我，我已失去控制会场的能力，干脆停止指挥，让大家哭个痛快。绰号卢尼波鲁的大盆兄弟在黑帐幔下竟摇头晃脑地哭了起来，这样混乱了三四分钟，孙主教才勉强着控制自己的情感，用哆哆嗦嗦的声音继续念了下去，求主赐他们全牺牲，真爱人常喜乐。主礼者祈祷完了，司仪做了一个记号，黑帐撤去，五个泪人站了起来，双手高举向天，以恳切悲壮的声调高声唱道，须无主赐我全死以得生活。